要是我们前两天一起共修那个大抖音显示，那老人有用了这么一个，就是讲无修无证无得，后面还有两个无，一个无叫无整，整顿的整，
无整无脏嘛。
无啥呢？对，那个无整的含义，你给，
那个咱们
像是不是老人的一个口头语？
无整无脏乱，佛教界常说的话，那就是那个整就是跟那个散乱，
对
对，
他对的，
那就是不杂乱，咱是
对对
整就是不杂。
无整呢？我们经常讲无修无证无得嘛。
无得，你别联系这个，它是两码
事。那老人是连在一块说的。
两个东西可以连，但它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跟前面那个三个
无修无得无证是一回事，无整无散
那
一定是
另外一回事。
那无整是啥意思？无整是啥意思？
是那就是不散乱的意思。
无整无散乱啊。
不散乱的意思，整就是不散乱。
整就是整东西那个整，
整齐的
整，
整
齐的整，
对对对，
整。
就
是禅宗里面一句话的，
对对，禅宗常讲无整无杂，很常用的，
是不？
古代禅宗，古代禅宗，
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这个说法。
你要是注意禅宗的书的话，你就
会说这个一即根本，你给详细解释。一即根本，
根本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这个灯笼，我说一即根本。
你先知道根本是什么，然后再说一即。
是，我说这个根本，我有个讨论，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说，就是信佛就是根本，
这是一个角度。没错，换一个角度，在佛教里上是根本。你不是信佛第一个根本，你说了。你说的是信佛，信佛以后根本是什么？
明心见性那个。
根本是解脱道。
解脱道是吧？
解脱道的根本是什么？他说你这个。是明心见性，因为你说一即根本，你看在哪一层次说了？
不信佛是不信佛的那个一即根本，这个层次。
不信佛就不
用。你不求解脱道，
不信佛，不信佛那一群人
就是跟佛结个缘。
你对啊，你不跟
佛结个缘吗？
不是那个意思，说不信佛那一群人就不可能有一即根本这个名词。我们说一即根本不在他那一群人里。
不是对他吗？
你说一即根本，
他那一群人里没有这个概念，没有什么一根本不一根本概念。不存在根本啥问题啊？
是那俩字是什么？
根本。
一即根本。
根本。
即
怀疑
啊？怀疑的疑。
一
即根本。
即是哪个？
即道的意思吗？一即根本。一道根本。
即
啊，就是一个。
他说一即根本，我说你现在知道根本是什么？结果中了
三个答案，
三层，
对，三层意思。
在这一层一即根本是一号吧？在下一个一即根本是一解脱道。那解脱道的一即根本呢？那就是以我们的明心见性，
对，以自己的本体来面嘛啊。
比如说，有的佛弟他选择一个法，修一半以后修不下去，又去搞别的，他天天这样搞下去，他总是半途而废。这一类人算不算一即根本犯错？
不相干的事啊，
这不是。
一即根本是性和疑的思想层面的，你说这个修行层面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范围的事，你讲的是修行层面的。我们刚才说一即根本是认识层面的，跟修行还没关系呢。一即根本啥意思？就你说这话，就我就说实话，一念不生，两道分离，人之性怎么会是佛性？这才是一即。
是这
不承认那是佛性，这才是一
即。那叫疑问。那他那儿是现前了，但是他也那个什么，但是哈，他觉得好像也拿不准，是不是？那不算疑吗？你看昨天那个说的，
那要叫我说，我就不谈他什么一即根本。他不肯着相，非要着个佛性的相。
那
实际上，主张一念不生两道分离，那实际是无相的。
对呀、啊，但是他现
前无相，你去找他能找得到？这不属于什么一即根本，就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
那我们还没先
讲一即根本的信仰。
一即根本当然是不信的、啊，一就是不信的意思。啊，一念不生两道灵之性，真灵之性会是佛性，这一即根本。
那就他是就
下一个
不信
佛，
没说
是
没
有，不就是求福报的吗？不就是求神通的吗？怎么却不会是解脱道啊？
这不就是一根本
根本是解脱道，他一即根本。
那这么说的话，
这就是一即根本。
可是师父他灵知现前了，但是他没有认，他也没有，他在这个他心里有怀疑，他心里有怀疑，他怎么就不算一即根本了呢？
刚才说的不就是这个吗？这一念不生两道分离，他可能是佛性吗？这怎么会是本来面目呢？
就是他指点了他也不认。
对啊，
告诉他这个事，他就是你当相对指使他，他
怎么
不认？那这种就是
这不是一即根本，
这就一即根本。
太简单了，不是？容易了吗？
那这哪是？这哪？咱住那房间都在这样人，大有人在了，
大有人在，
大有人
在，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我们现在这个
一步一步就走完，你就不坐在这里了。
这我还有个问题，忘年若起，都不随之，临命时亦不能细。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我们这有。
这个是也这个古代禅师归峰宗
归峰宗密的啊，对对对，
你先说是是现代人说的，是古代人，是古代人，
古代人说的，就这个，就这句话，
归峰宗密，
对，就是归峰宗密，
他知道。
这个有一些师兄就说这是入圣位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功夫层面，因为这个
啊，其实啊，他都没有去看归峰宗密的那一段，这个就是。只知道听人说是归峰宗密说的，你找到原文，归峰宗密说了三层，
三层
真啊，王后还有话呢，这是啥？这是刚刚明白，最最肤浅的一种。
师傅是这样，我们那个下边那个就不整了，就那两条我们对吧？就这一条就是忘年若起。
怎么到那儿了？要不先把这个弄清楚。
哎，我说这是功夫层面，他们说入圣位了。
就打开本来了，
刚刚打开本来，
对
对，
或者是刚刚入圣位也可以。
他就说
成见
就到了，外道也可以，不成他就说外道也可以，功夫到了也可以。
功夫刚刚成见也行，这么说，明见
深入
还可以深入，说说都没毛病。打上产生争论了，你比方吧，有的说这个说法对，有的说假说法对，有的说乙说法对，这两种争论其实他们都有毛病了，啥毛病？假对乙就错了。乙对甲就错了，这就是认识错误。他两个认识都有认识错误，他就不知道甲和乙全都是对的，对不对？他非要我这个对你那就错，
你
认识他了。
兽医非鱼，摩托射死这个。
兽医非鱼啊，对，是非鱼的啊。为什么甲对乙就错了？乙也是对的，甲乙全都是对的，哪会是两个都对？不是说错，毛病在这，毛病在兽医非鱼，在这，在这，在这。
你那个功夫到了，
不是他对，
或者这个功夫层面是做什么呢？他不认取，这就属于功夫层面，
就他可以
他认取的话，
不就自由那个
天上人间随意寄托，
天上人间随意寄托，
修功夫可以修了这个，
这不可以啊，师傅。
他的意思就是修功夫可以修了这个份上，
做功夫可以做到这个份上，
啊，
两个都肯定
可以做到这个份
上。忘年月若起都不随之，这不就是功夫吗？
对呀、啊。
那天上人家那做功夫做到他还是在轮回这个里面，六道里面，
在六道里，但不是轮回。
对呀，
在六道里不算的，
在六道里那不行。我给你举一个实例吧，这个地藏菩萨到地狱里，他都是地狱众生啊，绝对不是，他也在地狱道啊，他都不是地狱众生。这个七六道里也不属于轮回，不就是？他去到地狱里就不是轮回去的，保证去的，哪轮回？
那功夫到，他强调的是功夫到了就可以，这个天上人间随意往。
那不是功夫刚刚到。
另外一点就是说，
你是见
到了，
后来是两步了，不是
见到
是功夫到了呀？那是那更深入了功夫，不到了直见到了俩矛盾吗？功夫到了直见就不会到，直见到了功夫就不会到，是这样的吗？这不还是受益分鱼啊？直见功夫都是到的，哪会只有一个到啊？这谁有这种情况？功夫到了直见没到，直见到了功夫没到，但是这说的不属于这种情况啊。这两种都存在，
且他有前提，
就他做到天上人间能够自由寄托的话，功夫跟知见是同步到位。
那就是前提了嘛？若以空即为体，对啊，不是色身也这个认灵知不认妄念，人有前提的呀，后面才这么说的。
不、哦，这个明天性打开吧，那可不是功夫啊，那咋能是功夫啊？那是知见，不是功夫。不、哦，学佛最重要的是功夫深吗？
知见证。
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
知见证。
功夫深吗？不是，是知见证，哪会是功夫深？
那师傅也说这个，
那是知见证，不是功夫深。
他要持取的话，认取的话，他就是入圣位。他不认取的话，这不还是在功夫层面？你可以这样解读吧。
那这一句话跟前头说，可能就没疑问了。入圣位，并只是一个心，就是个心态而已。并没有，并不是像皇帝封了你才是，没有这个，不用皇帝封一封。入圣位是那个心立了凡夫心了，那就是入圣位了。离心无法，离开心外有啥说法？都是就是不是都在心内，说法不在心，心外无法，哪有圣啊？离凡名圣，哪有啥圣？离开凡夫心就没有，不是另外再来一个啥圣？
那个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那个《华严经》，它有句话说，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能证得。然后也有人说，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这个是众生位的分别。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呢，这个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能证得，它这个是三层不同程度的无明，还是一旦有无明，它就一定会有这三样东西同时存在？
你能离开无明讲这个问题吗？不谈无明的事儿，能懂不能？我们没有听说过啥是无明，就算学佛法里有无明，我们没有，就是没有悟道，还不知道啥是无明。离开这个无明，这俩字儿，这段话你能理解不能？这一段话很难懂吗？不容易理解吗？这一段话说得很明，谁听不懂？我认为没有听不懂的，都能听懂。为啥会不懂？就因为你烂扯无明，扯无明扯过来个无明干什么呀？你扯到无明有问题了，你扯无明扯出问题来了。我明白什么？
我在想，因为无明就是还在三界六道当中嘛。我的那个理解，
然后就是不管说佛法哪个理论，都要扯上无明，是这意思吗？何苦呢？他在三界六道当中，也不能说任何问题都扯无明啊，这什么逻辑啊？
就是无明破了，就出六道了。
你跟前头那个问题没有关系吧？你讲这个话，另说一个问题，无明破了就出六道了，这个话是跟前头那个有关系没有？你先说。要假如有关系的话，我说不必有关系。你谈这个就谈这个，谈那个就谈那个，两个不相干的事你往一块扯什么呀？这两个问题都正确，你这一扯扯的我都认识不清了，不叫问题。
那我的理解啊，就是他这个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但凡还有无明，就是但凡还在六道当中，那么六道当中的每一道都一定会有自己的妄想颠倒和执着，就是只要还有无明还在六道当中，那
谁能听懂他说这话？你都不用说完，你就说这一半，我就没听懂。我就问问大家，谁能听懂？听懂你给我转述一下就行。可能
就是老师刚刚跟你说别扯无明的事儿，你说妄想
也别扯。我先问你，你自己能听懂你说的话不能？你看，
那我就不用无明这个词了。那个我是说啊，就是
你别说无明的词，你说这理论你也没人能听懂。你就算不用无明的词说，你刚才讲那一套，不说里头无明那个事儿，我们都没听懂，大家都在摇头。我就说你自己听懂了没？
可能我描述的不好，就是说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能证的，就是六道当中的每一道众生啊，他都一定会
不呢，就这一开头就不是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是说什么的？前头还有的，你个半截截开说是干什么呀？你前头，你说前头是啥？你注意啊，你不说我替你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的，不能证的什么呀？不能证的如来智慧德相啊。你这不跟前头结合起来啊？你和后头结，哎，就完，你现在结开干什么呀？不能证的什么呀？不能证的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是什么呀？在我们这儿，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佛性，这不就是了吗？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佛性，不就这意思吗？非常容易懂。你这一扯，行了，就算不用悟明，这一扯也是糊涂。不要说别人糊涂听不懂，你自己我都怀疑你自己都听不懂。
那是妄想颠倒执着，不就是无明吗？
碍着啥了？他就算是碍着啥了，碍着不能证得了，他都不看那个根本意义是什么。说的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因为有无明不能证得，活着这么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因为有妄想颠倒不能证得，这不都一样吗？这两种说法，就是无明等于妄想执着，他又怎么了？他不还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那其实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这个。妄想颠倒执着就是迷惑嘛，它是一种迷惑。那么这三样，
你刚才解释它就是无明，你不刚才这样解释了？你这个解释对呀、啊，并不是有毛病的。
你就破无明就得
了。他破无明
是的，是的，是的，
破自就完了嘛。
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这三样是三个不同程度的无明，还是只要有无明，它就一定会有？
哎呀呀，说多说少啊，你要说多三个不止。有无量无边多，你要说少一个无明就包括完了，这有分多分少的必要吗？
无明的总称可以说烦恼总称无明，无明也可以说总烦恼都可以，再细分贪嗔痴慢疑食是都属于。你想你分这个要干啥呀？
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不要形成一种习惯，啥习惯呢？咬文嚼字，这种习惯不可取。为什么呢？佛法明明说一意不一语，不一语就是你别咬文嚼字，不依你咬那文，也不依你嚼那字，依的是佛的意，
依的
是他的意思，依不依语， 何必在这个雨上过多于搅在咬文嚼字干什么呀？不必在这个雨上用功，我们是意义，要知道佛法的精义，这一事不一嘛，不有意义不一语嘛，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这一智不一师，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个精义。
理解理解，好的，谢谢老师。
做的这个保证这个，有同学认为这是无修，也有同学认为这是有修的修。
这个跟这个保有关系吗？无修和有修跟保有啥关系啊？
就
说
这个
有
为
还是无为？
对，
有个保，
有个保，
他自己所
放过你。
对，
哎，我怎么不这么理解？我保护的就是无修的，这我保护的是无造作，不让保吗？为什么保就是有造作呀？为什么呢？我很奇怪啊，这什么逻辑啊？
他们就说先保，保完之后要认嘛。
不管保不管认都可以有修或者无修，都可以有为或者无为。为什么有为能保，无为就不能保？咋回事？这啥逻辑啊？我保护的就是无为，不行吗？
你他是说这个有这个宝在，他还能还是属于造作的心态，他的意思是？
对呀、
我保护的无造作，不能吗？不行吗？
就一造作了就不、
不行，保护造作啊？
对，
咋会非要一定认识宝是有？那宝也是这可以无为的嘛？
你能知道这个说这个这个心情，知道吗？对，心情。你就是你理解的，你是不是的？不是说说不行。
刚才的话就是话我描述了。
那保这个无修无德无证啊，保这个。
你不是说我
保
证
吗？
我
还
说听你说我才说这话。
知道。
你没有前句我不说后句。你有前句我才说了。现在我都忘了我说啥了。我刚才我听见有前句我说了个后句，现在我后句忘了。在我
那我都省事。
他有为，他先说有为了，我才说怎么了，有为就不能保了吗？就这么说。
我说是我这个保还是有造作之心嘛？
那无造作就不能保了？我保他就是无造作，不行吗？这就是我跟着你说话，因为什么呢？你说那话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才跟着你说，不是你故意自相矛盾，是不知不觉说话自相矛盾的话就说出来。
也就是说我这个心态就在
对了。对对，就是这个事嘛，就是这个事嘛，所以我就随着你的、随着你的话说这个话。实际上啊，你说这了不了啥，这种话别这样推理，你只要是说对呀、对呀、这个宝必须是有为的吗？无为就不能说宝了吗？你要是这么一想啊，这才能解决你的心理的问题。哎，我一想为什么非要认为宝是有为的呢？我也能宝啊，这样你那个我不就解决你的心理问题了吗？
礼遇见阿弥陀佛。
所以说你们现在知道师父的答疑为什么会这样吗？知道吗？就他要当下卸掉你这个心理包袱，知道吗？并不是要给你一个这个理论。给你一个答案什么的，而是你对应的你那个心结解掉了，就给解扣了，咔解掉了就没事了。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自己就树立一个东西，或者你自己觉得就给自己立一个杠杆哈，那就没准可能就是心态就偏了，还不知道。对对 对,
对，
还不知道呢。
老师查那个斗一飞鱼魔所摄持，然后查到前面十种魔所摄持，有一个鱼扫行僧竹魔所摄持，什么意思？
是不是佛子不在摩诃萨有十种魔所摄持，何等为十？所谓懈怠心魔所摄持，智乐祥。
你前头少一个字
啊，
要你不念这个鱼字，你就不好解释
啊。那就是
鱼扫行，
这啥意思？
就是鱼就是对于
啊。
对于修行很少的这种状况，
满足心
的满足心，
对
啊，这意思。
你修行很少，你反而还满足，你应该不满足，应该更精进，应该这样的。
你少
一
些，
你少一个，你少一个鱼
就
包住
了。
鱼少行生足，鱼什么什么生什么，就这种鱼就可耻。鱼少行生足，
生足嘛，多少为
足？多少为足？多少为足？
那下面还有一个，下面他说的是乐处寂灭，断除烦恼魔所摄持。断除烦恼怎么还魔所摄持？
你看，你看看，
前面有一个，
前面有
一
个，前面有乐处寂灭，对，
断除寂灭，
他说乐处寂灭，
乐处寂灭，断除烦恼。
那当然了，乐处寂灭，那不就是修死定的？
修死定的，
那你说什么？那不就是死定了吗？前死定的也不对。
明了久，慧能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识，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这咱就说这个啊，这不是一念不生吗？
对对，是，不是常。
还有正义魔使，不是寥寥可能吗？这就是一念不生，寥寥。
这是我们常说的。
对，那个是名相若本来念，不跟老人说的一样吗？
就换了一个词儿，知道吧？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正义魔使，哎，正那么神儿。你看，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正那么实。
哎，那不这就寥寥分明。
对，当下就寥寥分明。
哎，对，当下寥寥分明，这不就是正吗？正一末时就是正是那个时候就寥寥分明。
对，
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正一末时，这个时候他是在定坐的状态下。如果他在走路的时候，你让他
一样的
不思善不思恶，
也可以的。
怎么指示呢？
啥叫怎么指示？我是说佛性现前也可能是在走路的。甚至可能在梦中都可能，在哪儿你肯定就是在梦中你肯定了也算，并不是梦里肯定了都不算，那也算数的。
不思善不思恶，
这个话就是老人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知性，老人说的好懂啊。
那个寥寥灵知，如果你只是不思善不思恶，是不是容易落空啊？
要说不思善不思恶是不容易落空啊，我们就说是一念不生是不容易落空，这不一个意思吗？我后面还有寥寥分明，
寥寥分明啊，说的是够生厌，没说
那就是落空的意思啊。你只能这，你不能说的落空，换一个词说，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什么不可得。你不是落空，是不可得，不可得就可能会落空啊，就你讲的。但是后边又说正义魔使，也就是寥寥分明，以后这几个它就不会落空，这就是断灭。这个寥寥分明或正义魔使就是不断灭。既不断灭也不可得，这一定是这个佛性已经现
了。不可得也不可舍，
这样一通肯定就是见性。
哎呀，其实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实，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就这么简单。要是说后面越加越那个越多，你们越迷糊。
对呀、啊，不可得还不断灭。
对，不断灭就
不可舍，不断灭也不可得。
好，这个可以。
那就是一念不生，要寥寥
灵知。别说，就跟着你了。
当时就是寥寥灵知，可以当时就
也要寥寥。
六祖大师哈，在这个地方这么说。
正魔是换成现代化可能好点。正在这个时候，正现前是正在这个时候，正在啥时候？正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那就是灵知性吧？就这个，这就是名相本来面目，这个就是。
这边你们说停断，当下不就停？这
也会老人先。也现前了，不思善不思恶，正义魔使现前。这个一说这个都会有感觉，哦，是现前了，会这样的吗？
哎，是。
奈你不肯和，
咋不和呢？
我说奈何不肯，奈何不肯。
你这是
要假如肯了，还有啥另外的见性吗？谁真再说出另外一个见性来？
这个慧明大师说的，还有更密的吗？不是简单了吗？啊，这不是一样的心态吗？
我刚才提的这三个字呢，就是加持力。这个加持力还没有没有别的解释？比如说，老师说了这个同样的话以后，弟子下边能容易相信。同样这句话让这个学生说出来以后就没有这个力量，是不是有这种意思？
我还没听懂你说的啥意思呢？
不是老师说的有相信度高，别人说出来这句话相信率低，这是有没有加持力是什么？
这跟加持力还没有关系。你说这个是好像谁相信谁的问题。
加持力是一种什么样无形的？
这样说，如果你是修行人，不管你是打坐修行还是观照，加持力你是能感觉到的。你看大家对真追求他的感觉，那是能感受到的，这是一种力量，绝对不是你说，但是理论上的，这不是理论。加持力是实修中的。群众中能感受到
这个情况，大家对前期的人或者有点
分对啊，
非常明显，
是啊，平常打两个小时就觉得很勉强，很勉强，很需要坚持才能完成两小时，他就去打久了，照样三个小时照样完成，没有加持力这是不可能的。那咋可能？
昨天说你像灌顶，你那天在那念什么那句咒啊？对呀、啊，
你说
最后发现，
明显的觉得那个磁场都出来了，
那是不一样。还有就是说，灌完顶的时候，他马上那个信心他就起来，知道吧？他就觉得哎，我修法那就进，他有那么一段时间，但是都不利你的自心，知道吧？都不利你，你别觉得是外来的力量。
你说是加持力在心外，可能这个意思。任何现象都不在心外，但你说那个心呢是思维心。我们说不在心外并不是指的思维心啊。我说不在心外就是指的那个用俗话说吧，指的灵魂。不是指的你思维心就是你的思想。这个 我们说不是指的思维心，就是指的灵魂。灵魂在佛法里不叫灵魂，佛法没有灵魂这个说法，佛法里叫阿赖耶识，实际上它就是说灵魂阿赖耶识。去后来先做主公嘛，去就是死了以后他跑了，这个生了以前他来了，那不就是灵魂吗？他就是说的灵魂，就阿赖耶识嘛，阿赖耶识去后来先做主公嘛。
那怎么不说是不在他那个就是真心之外呢？
他是起了无名的真心，他并不是说不是真心，阿赖耶识并非不是真心，是真心糊涂了。元音老人用这个比喻说，就像正常人喝醉老酒相似。当然了，喝醉了不正常了，其实他是人。
不是，我是说在那个
他得罪就是无名，就说这个这个喝醉。
所谓的加持也是他心里面没有这个任何执着的比较相应的时候，这样就是说他这种心理就是我是我们本心所发出来的这种就是自性的这个，我说这我是这样的，为什么非得说灵魂呢？是为什么说是灵魂？
说啥说到灵魂？
你说的，他说你再说。说这，他说加持力，他说加持力。你说这个，你说任何都不在心外。我说不在心外，那
这个心指的不是。
我说是真心，对对，
不是指的。
您说的是灵魂，我的说是真心吧？我是这么说的。
哦，说经文吧。你的意思是不说真心是不对的？
我也没有，我说我的意思这个。
我的意思是，他说的就说。我刚才说经文啊，当知虚空生汝心内，从善心也在清，这是经文。虚空旷诸世界在虚空也，生汝就是汝真生心，真心的妄想。
妄想。
我若万指海印发光，汝但举心成道仙子，就是那个汝但举心的
那个心，就是那个妄，
但就是妄想。
哦，所以说师父说灵魂，
灵魂就是。
妄
想
妄
多法，他来灵魂在佛法里没有这个说法，世俗所谓的灵魂，就是佛法里说的阿赖耶识。这个灵魂在佛法里，它不叫灵魂，它叫阿赖耶识，它是一个东西。
第八识
在不同的人群里有
生无名的
同一个东西，
真心，
也就是哪个东西，去后来先做主公嘛，去与是死了，死他就走了，来呢他就先来了。
投胎
这个就是说的灵魂嘛，啊，灵魂的离体，灵魂的投胎，就这个，那就是我们说的第八识嘛。
嗯，
就后来想做主公是八识归于宋理，宋第八识呀，多大的？
阿赖耶识怎么还有来有去呢？
对啊，阿赖耶识他就有来有去的。你说的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那是佛性，佛性如如不动，佛性起了无明了，有来有去了，这就无明原行，行就是行为啊，有动作了，有行为了，就起了无明的事儿。无名原行，行原是由于有这个行为了，阿赖耶识就产生了。这个话说的呀，识因缘这个说的是一层层说的，有这个还不一定有色身呢，也不一定有世界呢，它只是有阿赖耶识了。就是说，有了，用我们这块说吧，有了思想了，但是还没有东西，还没有物质，也就是有精神世界，还没有物质世界，都还没有。是缘名色，名色就是物质世界。由于有精神了，一定有一个有物质跟它相对，
相对的东西。
只要这两个一相对，一定是六个方面的，它不会多也不会少，一定是规律如此。就是名色缘六入，六入就是缘是鼻色身意对增生相为处，一定是这样相对，它根本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这是规律，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为什么，它只要是相对，一定是这六种现象都有。也就是说，一定是眼看见东西，耳听见声音，这个地方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你看东西那个心，跟听声音那个心，不是一个心吗？本是一个心，这还是那个
本是一经
灵，就是八识都是只有一个心，它是八个方面，一个心的八个方面。前两个方面就是眼和耳嘛，就是看东西跟听声音嘛，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有了相对，它的只要一相对，它就有六入，六入眼处。那就是有了所谓接触，谁跟谁接触啊？就是跟尘相对，就是一种接触。原本只有一个心，现在产生了相对，产生了接触，不但一个变俩，并且俩还接触了。这触这个触眼受，只要接触就有感觉，就有感受了。受感受就是有的是动静啊，是你喜欢的，有的意境。但是你厌恶的都有，那结果他就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受缘爱。当然你也有厌恶，也有爱，就有爱和取，这就有我要哪个呀、啊？ 我就要这个顺的，我不要那个，我要这个好的，不要那个不好的。条件来了，取你只要一条件，你就有了。只要有，造业了就得受报，有你就得生，生来受报的，报完了就死了，生了正缘了，
死
这不失人缘呢、
嗯？
这就是说，打起无名一直到轮回，就这个过程，一环一环扣下，就这个过程。你在受的时候，又造了很多心因。还要再转过来交那个心印，这一对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轮回没有了期了，这就生死苦海没有了期。
这个
除了解脱道，
这个圈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因为这个一念无明，全是希望出来的
啊，都这样弄出来的。除了解脱道没有出路了，有人想从苦海里出来，到这个时候佛就该出世。如果是轮回，他都不想出来，他觉得轮回很有趣味，这叫苦趣。那佛不会出世，佛就不出世。佛出世的时间多啊，不出世的时间多，是出世的时间极少。就是说众生希望离开这个感到苦了，这种希望很少产生。到产生这种思想的时候，佛就该出世。不产生这个思想，大家非常有兴趣就在这轮回。造业受报，造业受报一轮
回。玩的不亦乐乎吗？
说
你感觉到苦就该解脱道就该来了。感觉有苦就想出离，感觉出离就出离无门，没办法出离，就是无奈。这个时候佛一定会来，告诉你能出离的，告诉你有办法，更好的，这就出离了。
你说师父现在就是明白这个理以后，你能顿悟，是一件就是后来就是一些毛病乱七八糟就得改，就得纠正。
那个习惯还在，你就是明白这个道理，那一种啥习惯呢？贪嗔痴慢疑的习惯呢？还在，那你这就得扫着，那就成了习气了。要是说在没有明白、没有开悟以前，那可不是习气啊，那是造业受报啊，
业力转。
对呀、啊，对呀、啊，那是业力，那算习气啊，那是业力，那不算习气。
就是明白根本是什么了，原来是认这个色身为我，现在根本是什么？这个根本才是你，就要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不是？哎，换位了，不一样了。那再起心动念，它只是一个妄念。同时这个妄念也是你自心所起现的这种作用，不理他。就是不是死的，这个地方就是没法去拿捏什么东西，知道吗？或者说我明白一个什么，不明白一个什么。
第一句话，那个摩诘菩提本如来藏性中所变换，与之相逆，其势必彰。是说他那个魔与这个魔相逆的话，他就会更加那个。
他有前提啊。
啊，
前头那是前提。非经磨难不得称，有这个前提可以说成摩诘菩提。要是贸然出来一个摩诘菩提，那佛是啥？他不前头只说话就得可全面的看，但从这一段话里头挑出来一个词很不好解释的。
那师父，那这个摩诘菩提就是这个，
那不就前头非经磨难不得称，就从这个角度说的摩诘菩提。
磨难成就菩提了？
不是，这样。摩诘菩提不是不接受吗？不是菩提，魔就不应该是菩提。但是我们说魔就不对，根据什么说？根据非经磨难不得昌明，这能懂吗？就只能说的。
他那个与之相逆，其势必彰，以利在于惑也动也。是说那个魔，他的利在于惑也动也。那句话什么意思？说什么叫以利在于惑也动也？
不就是说他不经那个磨难吗？他是因为他是迷惑
啊，
他是妄动，不经过迷惑和妄动，那就不得昌明，非要经过这个考验才可以，就这意思嘛。
迷惑和妄动，
难道解释清楚了？过云，燕云见怪不怪，奇怪自灭，奇怪自败，不就这意思吗？
自己不要先乱阵脚说啊，不要当什么当个事儿，也不要先自圣母，腕儿一棒，那儿扰乱。
说什么呀？说宏大法了，宏大法一定会遇到困难。
嗯，刚才可能
你都会遇到阻力，都会遇到，会遇到逆，就是逆境都遇到，都会遇到。这有什么奇怪的呀？这就是考验，就是磨难，就这个
考验。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磨难呢，或者磨考，有这个说法，
有考官是吧？
就有这个比。
没有这个，咋能证明你的这个
道心
就是对啊？啊，愿红就是愿身红红，这个道间呀、啊，
都不是宏大法，做什么事儿都这样。
这个地方说的，
这说的是宏大法，
说的宏大。
咱宏大法不都说了，这讲的是宏大法，你说的是 啊，不止弘大法，那是你说的。可是这个文章里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弘大法。
第二个，就这个道祖讲的，六祖说，受印即无，唯论见性，不论弘定解脱。
在哪儿啊？
就是六祖在这讲这个解脱，他这个有些是一个佛法里很通常的一个名相嘛。那么你也经常强调解脱法啊，求解脱。那六祖在这里讲这个解脱，他受
主要的主要说的禅定。
主要是禅定，
只说见性，不说禅定解脱。
刚才不是说指完了吗？这个地方跟人功夫有啥有没一毛钱的关系吗？要明白就明，不明白拉倒。
你禅体，
你禅体是没有上根的人，活着翻译成极恶的人。但是有时候呢，也有极善的意思，比如不在于禅体，在于禅体是极善，
是中
极端了。你比如像地藏菩萨，众生不成佛，我别不成佛，那这就可以称为菩萨禅体。
极善，
对对，到极端了，禅体就是到极端了。一般是指的极恶，有时候也行用极善。
就那个老师那个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什么意思？善根有二，常善根和无常善根吗？这什么意思？
就要有两种善根，一个就是常的，一个常就是常有的，无常就是不是常有。
那就是说，您上面那几个人，什么一产提五逆罪的人，他们是无常是吗？无常善根是这意思吗？
他说是当断善根佛性，断能断不能，就是有两种善根，一是常，一种是无常。要是常就谈不上断了、
啊、
无常的才能说什么，一个常一个，然后你再往下看，几乎就是一种解释了。佛性非常非常常，
是不断，
是不
断，
他你不能说断，有常有无常才好说断。佛性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所以佛性不断，
不存在断不断的。
还有一个善一个不善，佛性是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所以它就叫不二，不二就是不是善和不善这两种，佛性不在这善和不善这两种。
运之与戒什么意思？运
无运嘛，无运这个十八戒，就是无运六入十度十八戒，这就简称之运之与戒，就是楞严经上一开始讲的
运之
无运六入这个。十二处十八界，这个简称为运之一界。
那凡夫兼二呢？就凡夫都是容易，
他都是看见相对，因为什么呢？
有二见。
对啊，你看这个不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触法相对。
哦，对。
都是其实就是见日，见两个，它相对的。
这是两大七
性
门、
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他们的性质上并不具有两个，性质上就是一个，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佛性的表象，这么说，用现代语言说，那都是佛性的表象，不是两个。
那这结论就出来了，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无二之性。
对。
就是刚才学的这个慧明法师，就是六祖给他指点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就是。根据直接指示了以后认了以后，
就是
和现在的打坐做了几年的功夫或者一段功夫以后在坐上认的那个东西，他俩是一样的，只是功夫。
但是他那个说了呀，他讲的那个他不就说不是这样咱再换一个人吧。达摩祖师和神光大师，他就说是他不就说那个什么这个内息诸缘，外息诸缘，内心无闯，
不是一个意思。
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告诉他了。他后来通过他的修行，他就告诉他师父：“我已息诸缘。”他诸缘息了，这不一念不生吗？达摩祖师就你息诸缘了，断灭吗？息了诸缘，叫断灭了，不能断灭，了了分明吗？不还是什么？还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即此不断灭，诸佛所护念。
就
是啊，这就是你当时的佛性，这个意思吗？所以老人说的话简洁，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时的佛性。你跟古人在说这个事的时候，你对照吧，一样一样照得很死，都是这个意思。老人用的语言，
表达的
现代人的语言，
对，
就是语言，意思是同一个意思，都是这个。古人也是这么说的，就这个意思。
知道，在座上，比如说在座上正坐以后，认了这个东西了。或者现在指数的时候，他的哪个力量是一样，不一样？
那人与人不同，你真的不能千篇一律。 不一定谁在那有所感通啊，谁在哪个地方，人和人不能比较，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不见得都一样的。
要说力量，只有哪个都有力量，只有你心里不疑惑才是最有力量的，知道吧？
疑惑是，对，这个是不疑惑。
如果有疑惑的话，就是那个所谓的梦也没有力量。
力在鲁边。
是不是他
那力在鲁边，简单就这个意思，佛性在你呢。
我就是那个明心见性的第五条透不过去，就是说呀，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疑无不理，归无所得。然后这个心性在这儿，
这是最重要的。第五条最重要，你把
它让他说。
透不过去啊，就是说不是说理论上这么读读，点头不行，就心里没透过去。这个这里的心性是指的真心佛性吧，不是指的那个心先向那个心吧，心性是指佛性，也就是说。
对对对，真心佛性。
比如说，我们要义务不离，不离也不离，这个道理讲了很多次，我是不是听得懂，但是心里透不过去。不，人我空，非真空；虚法我空，浮空空，更浮空空。这个也都是理论上这样，但是心里透不过去。你说无助，怎么叫做无助？比如说，泯然欲绝，朗然现前，是不是也在住啊？那个佛。那你说现在，前面几条过来了，那这一条你说我怎么叫才叫是无助，或者反过来什么叫？
那简单说吧，无助就是不执着，有助就是执着。
那或者说归无所得，无所得，那什么叫有得？反过来说就是有涅槃可证，有佛可成，有什么有心可见，甚至都叫有所得吗？
那当然是了，有吗？
没有，那、没。我们那个，
就是这个，是不是无所得吗？
啊，我这儿怎么就透不过去了？
你不都已经说过去了？我觉得这是透过去的人说的话。你刚才话不都是你说的吗？
好。
那你就你嘴上说没有，你心里还认为有，是不是？要不然你在干嘛怀疑？
不是，我
过去我这样理解行不行？你不同意你刚才说的话。你心里不认识，认为你刚才说的不对，是这意思吗？
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是无助。其实最主要是我原来没理解的。
没有执着，说过了，无助就是没执着。
我原来没像这样去理解，我怎么才是叫无助了？我就没知道，因为你已经证得那个，你说你天，我们证得之后，原来没证得的时候就说觉得是要那一下才是证得的，其实现在就觉得时时在，随时在。没证之前也在，那都在，我这是不是在住了吧？我就想在这样在想。
你说无助是没有吗？
不是这没有，要怎么对待才叫无助？是这个意思。
无助跟对待能扯上关系啊？他用对待什么吗？无助就是无助，还用对待啥呀？啊，我解释的这个对待，这是我这说的对待是指的你怎么看待。我把看待说成对待了，你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另说。怎么对待，我就理解了怎么看待吧。
啊，对啊，怎么看待？
对啊，对啊，那就是怎么对待。我就是我说的对待是指的这个意思。你讲的对待不是这个意思。
好，让我下了。